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9月21号星期四，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中文时间晚上10点。我们这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0.73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香港前港督访问香港就一国两制表态。
So yes, the rest of the world will take an interest in Hong Kong, but whether or not Hong Kong remains.
前港督彭定康说，国际社会是关心香港的，但至于香港是不是会变成一个你心目当中的社会，这个就跟香港人有没有在不挑战发展的情况之下为自己发声。另外，美国川普已经决定是否退出伊朗核协议，但是不肯明示。搜救人员继续寻找墨西哥地震的生还者。飓风玛利亚造成波多黎各断电和洪灾。下面请听由张平安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香港前港督彭定康星期四出席美国商会早餐聚会的时候，是发表了自己对目前香港社会以及一国两制的看法。彭定康在早餐会上表示，一国两制是一个复杂的制度，当年基本法的产生就是希望能够在这个基石下顺利转移政权。他认为一国两制一开始的时候是比近几年是顺畅，并且提出了几个如何让香港保持成功的观点。彭定康认为，香港将会在法治的保障之下保持为一个自由社会，拥有廉洁的公共服务。他认为香港人对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的理解有一种独有的 DNA。 他认为香港人明白法治是让香港经济发达的主要因素。
I think it would be a good idea for some Chinese officials.Not just to talk about.
彭定康表示，某些中国官员不能够只是口口声声说法治或者是一国两制，而是要了解香港两制的系统。它不是 1.7 个系统或者是 1.4 个系统，或者是两制就是应该是两制，这个是跟公平、教养、对话以及民族团结有关。这个会令到大家相信同一个理念，团结起来，而当他们互相辩驳的时候，可以令到他们在不吵架的情况之下辩驳。彭定康重申，令到他感到困扰的就是双方互相对骂，而这种对话方式对大局是无帮助。他还说，他去年就民主以及港独作出表态，当时他说如果有关民主的讨论偏移到港独的争吵上，就是一个不明智的选择。他发表这番言论之后，当时学生代表黄之锋邀请他到香港大学和香港学生对话。彭定康表示，他当时未有说服所有的学生，但是认为这个是一场文明的讨论，认为香港政府或者中国政府应该是要同不同意见的人士对话，才能够增加自己的权威性。在早餐会上，有人对彭定康提出质询，说如果香港法治以及一国两制的情况继续转坏，英国或者国际社会会否加以关注或者是介入。彭定康回应表示，在国外给意见比当局内人是来得容易，但是国际社会是会关注香港，但是至于香港是否会变成一个大家心目当中的社会，这个就跟香港人有没有是在不挑战法治的情况之下为自己发声。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表示，他已经就美国是否退出2015年签署的伊朗核协议作出了决定，但是川普拒绝透露他的决定是什么。美国和俄罗斯、中国、法国、德国以及英国2015年一致同意，只要伊朗能够证实停止是未经授权的核武器研发工作，就终止对伊朗的制裁。而另外，美国还要求总统是在每90日要向国会重新认证伊朗是否是遵守了条约的规定，而下一次的认证就是最后限期是10月15号。川普表示他已经是作出了决定，但是目前不愿意透露。作出这个扑朔迷离的姿态的一日之前，川普在联大会议上高声谴责伊朗。川普说，德克兰是一个经济枯竭的流民国家，它的主要出口是暴力、流血以及是混乱。美国和伊朗的分歧是联大星期三的焦点。到伊朗发言的时候，伊朗总统哈桑哈鲁哈尼对联大与会代表表示，德克兰不会容忍来自任何人的威胁，不会为川普的抱怨所动摇。鲁哈尼指责川普的讲话是丑恶无知之谈。墨西哥大地震造成了230多人死亡，几十座的建筑倒塌，搜救小组星期四继续寻找生还者。 墨西哥城的一个搜寻地点是一所学校，救援工作是星期三在该处是废墟当中发现了一个女孩，他们让女孩是手臂晃动，证明她仍然是生存。搜救工作随即连夜展开，直到星期四的清晨。星期二地震过后，救援工作者已经是在这所学校找到了25名的遇难者，其中21个是小孩子。而墨西哥教育部长表示，地震使到5000多所的学校受到破坏，这个只不过是其中的一所。飓风玛利亚星期四是令到波多黎各带来了更多的豪雨，之前已经导致了全岛断电，很多的地区发水，至少有一个人死亡。这次的风暴是90年以来袭击这个美国领地的最强飓风。11000多人在波多黎各各地的数百个庇护所里面是躲避，还有很多人冒雨是留在家。飓风玛利亚在一些地方的降雨量是达到50厘米，强风吹倒到电力线、手机信号塔，并且掀翻了屋顶。飓风玛利亚的中心星期四将会通过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北部沿海，并且将会在星期五凌晨接近特克里以及是海科斯群岛以及是巴哈马东南的地区。美国特别检察官穆勒已经是要求白宫提供川普就任总统之后所采取的一些行动的记录以及是电邮通讯，以便调阅。纽约时报星期三报道，目前正在领导关于俄罗斯可能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调查工作的穆勒，对川普解职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以及是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等事件是颇感兴趣。纽约时报说，这项的要求涵盖了13个领域，其中包括川普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椭圆形办公室的一次会面。川普在该次的会面当中表示，解职科米为了他消除了他很大的压力。穆勒的这项要求看来表明调查工作在扩大范围，包括调查川普试图阻止联邦调查局对俄罗斯干预大选一事的可能性。川普的律师考伯以及多德现时已经表示他们准备满足有关的要求。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约翰·海滕星期三在华盛顿表示，对于北韩，美国拥有强大的威慑力。在夜之前，美国总统川普说，美国可能不得不是彻底摧毁北韩。约翰·海滕星期三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就美国的战略威慑力发表演讲，在被问到美国到底有没有战略能力威慑北韩的时候，他说，针对北韩，美国拥有的威慑力是针对所有国家当中最强大的。美国的核威慑力完全可以压倒北韩可能带来的袭击。如果他们想用核武器来到袭击美国，他们不会成功。他解释说，美国拥有针对北韩弹道导弹威胁而建立的强大的防御体系。他说，美国的传感器关注的焦点是北韩，美国的雷达系统关注的是北韩，拦截系统也是针对北韩威胁的。美国还能不能够做得更好呢？答案是肯定的。美国的导弹机构还在追加投资，进一步完善美国的防御体系。当大家坐在这里的时候，在阿拉斯加、在加州，美国的导弹拦截部队正是随时警惕北韩的动向。他说，美军在太平洋地区、在关岛都部署了传感器，一旦北韩发射导弹，美国的拦截系统就会将它打下来。他说，无论是从增加敌方成本，定是使对方没办法从攻击当中获利方面来讲，美国针对北韩都有威慑力，美国的50个州目前都得到很好的保护。他还强调说，美国也明确地将拥有这种强大的威慑力的信息传达给北韩领导人。从美国总统到国防部长对北韩的强硬表态，以及美国以及南韩和日本战机飞越朝鲜半岛的行动，都在传递信息。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在联合国大会上说，美国可能会不得不是彻底摧毁北韩。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星期一暗示，存在对北韩诉诸武力的选项，而且可能会让南韩免遭残酷的打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利在星期日表示，联合国安理会对于控制北韩核计划已经束手无策，美国可能必须将此事交给国防部处理。虽然是这样，海滕强调，美国拥有强大威慑力的目的是为了和平、外交和经济制裁解决北韩问题提供斡旋的余地。他说，虽然北韩七月份连续两次试射洲际导弹，但到目前为止，北韩还没有展示他们有能力攻击美国本土。不过他说，他相信这个是迟早的事。美国之音记者施扬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星期二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的时候说，美国在北韩核危机所面临最大的挑战是如何推动世界各国对北韩实行持续而且是全面的外交和财政压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张伟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说，2005年美国对为北韩提供支持的中国银行施加金融制裁，当时独裁的北韩领导人没办法支付他的将领的薪资，亦都没办法负担他们洲际弹道导弹项目的费用，他们被迫中断项目。美国现在必须再次这样做，这个亦都是改一些制裁措施的目的。罗伊斯还提到，对中国与北韩有往来的银行施加制裁和压力，能够为美国提供逼北韩返回谈判桌的筹码。罗伊斯说，美国需要中国商业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等国有银行全力配合制裁措施。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生意往来远高于和北韩之间的交易，美国要给他们一个选择，和美国做生意还是和北韩做生意。美国正在对他们释放这样的信息，美国这样做的话，最终将有足够的筹码给北韩重返谈判桌，或者使他们让步，但是在那个之前，美国没有足够的筹码。不过虽然国际社会不断呼吁和施压，目前未有迹象显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有放弃其发展核武器的决心和计划。川普总统星期二在对联合国大会首次发表讲话时，将北韩领导人称作自寻死路的火箭人。川普还警告说，如果美国被迫自己或者是保护自己的盟国，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只能够彻底摧毁北韩，但是他希望军事行动最终是不必要的。面对是否应该考虑可能的军事选项，美国国会议员表示，军事选项可以放在台面上，但应优先采取其他的政策。来自德拉瓦州民主党籍参议员卡尔伯对美国之音说，卡尔伯说他认为军事选项可以在台面上，美国不会排除任何的选项，但是卡尔伯说他认为美国应该要着重在一些美国重不重视的方向上，那个就是强调北韩人民缺乏信息管道的根本问题。北韩人民缺乏知识真相的渠道，如果他们知道真相的话，卡尔伯说他不认为北韩的领导人还能够执政很久。同时就在美国政府大力推动国际社会对北韩施行持续施压和孤立政策之际，南韩政府宣布考虑向北韩提供一项价值高达800万美元的人道援助。这一项人道援助计划透过国际非政府组织来为北韩人民提供帮助，尤其是北韩的儿童、孕妇和社会弱势群体。对此，美国国会两党议员表示，人道援助的目标是帮助无辜的北韩百姓，而美国制裁的目的从来就不是北韩人民。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参议员说，美国对人道援助一直保持开放态度，但加德纳说他希望北韩人民能够知道，他们需要人道援助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有一个要发展核武器的独裁领导人，发展违法的核武项目，这样做将付出令人民陷入饥饿的代价。之所以有20万人被关在政治集中营里面，因为金正恩是一个冷血的人，必须要制止他。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卡丁则回应，美国的制裁目标非北韩人民，但希望援助款项不要经过北韩政府。卡丁说，因为这样援助将变质或者是腐败，变成对北韩政权的协助。美国的目的不是要伤害北韩人民，美国的目的很清楚，就是在北韩政府改变他们行为之前，美国不会和他们发展正常化关系。不过亦都有议员表示，希望南韩在决定援助北韩之前能够和美国进行协商。民主党籍德拉瓦州联邦参议员富恩斯说，他不会质疑南韩政府所做的决定，他们这样做的用意是要展示好意和正面价值。但是富恩斯说，他认为美国应该要和盟友进行协商讨论，尤其是在采取与北韩有关的重大决定之前。据南韩统一部表示，800万美元人道援助项目包括450万美元透过世界粮食项目组织提供给北韩医院， 以及$350,000提供给联合国儿童基金，为儿童以及怀孕妇女提供协助。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张伟，华盛顿报道。
美国副总统彭斯出席联合国安理会有关维和行动的高级别会议，并且发表讲话。下面是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的报道。
美国彭斯副总统在安理会上面不单止重申了川普总统对北韩核威胁的强硬立场，而且严厉批评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名不符实、吸引和欢迎人权纪录恶劣的专制国家成为他的成员。彭斯说，联合国受宪章约束，应该推动促进和尊重人权以及人人享有基本自由的国际合作，这些是建立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宗旨，但是他说实际上人权理事会就并非如此。彭斯说，看看今天的人权理事会的成员，大家看到的就是那些背叛了理事会建立所依据的永恒原则的国家，而是今天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实际上吸引的并且欢迎的是世界上很多最严重的人权侵犯国家。人权理事会成员的绝大多数成员甚至并没有达到最基本的人权标准。彭斯点名批评古巴和委内瑞拉政府，他说古巴镇压自己的人民，关押政治异议人士，委内瑞拉是破坏民主的独裁政府，囚禁政治反对派。彭斯又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必须改革。彭斯还提到了缅甸的人权危机，他说缅甸40多万罗兴亚难民，包括数千儿童被迫逃离家园。他又说虽然昂山素姬表示回归难民无需恐惧，但是美国仍然呼吁缅甸安全部队立即结束暴力的行为，支持为长远解决方案进行的外交努力。
President Trump and I also call on this...
彭斯继续说，川普总统和他亦都呼吁安理会以及联合国采取强有力和快速的行动结束这场危机，为罗兴亚人提供希望和及时的帮助。美国联合国大使克里上任之初就表示，人权侵犯不是冲突的产物，而是冲突的原因，是加剧冲突的助燃剂。因此他认为负责维持世界和平和安全的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将人权当作他的日常优先的事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纽约的报道。
美国环保处长普鲁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会见了来访的台湾环保处处长李应元，双方就美台环保合作项目和如何增进彼此伙伴关系交换意见。这个亦都是川普政府上任之后，美台部长级国员首度在华盛顿会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李应元带领的台湾环保处访问团，星期二在美国环保处与主管国际合作事务的代理助理处长西田真，共同见证美台环保技术合作协定续约的签约仪式。李应元在台湾驻美代表处举行的记者会上说，环保合作是美台关系重要的一部分。20多年来，双方的合作项目包括空气、水污染的监测、电子废弃物的回收管理、台湾与美国国家宇航局的太阳辐射全球监测网、校园环境生态研究等等。同时，自2014年与美国共同创立国际环境伙伴计划，推动美台与东南亚、拉美国家的合作，改善区域环境品质。目前有85个国家与台湾有环保议题的交流。关于台海两岸在环保议题上的交流问题，李应元说，目前中央政府层级的部分已经停止，但地方政府与学术界仍有交流。不过环保议题是跨境的，大家都吸住同一口空气，中国的雾霾问题也都影响到台湾的空气品质，因此两岸应该在环保议题上共同合作。
这样的一个议题都需要大家跨境的来处理，好，我想这样是应该是共同关切的事项。但是因为他们的财政，
李应元话，咁样嘅议题都需要大家跨境嘅处理，呢个应该系大家共同关切嘅事项。但佢哋嘅财政小姐唔系发表咗一个影片咩？后嚟亦都好快就被落架，类似咁样嘅嘢，佢哋喺台湾就会被闹得好犀利。环保团体亦都会对环保处责刑耶稣，他们亦都是欢迎打开门送茶水，提供各种卫生设备。 李应元说他想等到那一天他们都会达到这样的境界。要谈这种很多合作的议题就会很简单。在美台未有正式外交关系的情况下，美国在台协会和台湾驻美代表处是双方代表机构。美方由美国在台协会执行理事罗瑞智代表，台湾驻美代表处则是由副代表李光章签署文件。美台环保技术合作协定自1993年开始签订，每五年为一期签订无约，并且针对个别议题的指约，每两年检讨一次执行情况。这一次美台针对无约续约亦都是1500年，效期自2018年至2023年为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院星期三表示，美国将提供价值$3200万的人道主义援助，来到帮助罗兴亚穆斯林逃离缅甸。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的一系列援助计划是川普政府对缅甸局势的第一个主要回应。援助包括食品、医疗用品、水和紧急住所，以及其他的支持。在过去一个月的时间里面，有40多万罗兴亚穆斯林由于在缅甸受到人权侵犯和歧视而逃离。罗兴亚武装分子在8月底袭击缅甸安全部队。分析人士和权利工作者说，从那个之后，缅甸军方进行了一场残酷的镇压，烧毁整个村庄，杀害了逃离的妇女和儿童。缅甸事实上的领导人昂山素姬谴责了若开邦发生的侵犯人权的行为，但是由于并没有对这个局势进行更加强而有力的批评，他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批评。昂山素姬取消了这个星期参加联合国大会的计划，以解决目前在国内的危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他星期二在联大大会的一次讲话之中表示，他对缅甸的紧张局势的戏剧性升级感到震惊，并且呼吁当局结束在若开邦的军事行动。美国国务院说，这笔$3200万的援助是人权组织称解决缅甸罗兴亚人危机所需要的大约四分之一，剩下来的资金预计由其他国家提供。美国在2017年财政年度向缅甸难民提供的援助总额已经达到了$9500万。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正是试图控制乌克兰主要战略企业，但受到乌克兰司法和安全当局的阻止，其中背后的原因和各种势力的较量还有待揭晓。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一家法院本月初宣布冻结中国资本去年所购买的乌克兰西奇航空发动机公司超过41%的股权。法院发表的公布说，这家乌克兰关键战略企业的主要控股人通过暗箱操纵等阴谋手段，以股票买卖的方式向外国资本出售企业控股权，从而使企业生产从乌克兰转移到国外，将造成成这家关键战略企业关门，使国家利益受到严重损害。中国民营企业北京天骄航空集团去年获得西奇公司56%的控股权，但是这笔交易的具体数额仍然是个谜。乌克兰媒体报道，交易非常不透明，目前仅知道天骄集团通过在维京群岛注册的一家离岸公司今年四月向西奇公司提供了总额$1亿，期限10年，利息仅仅为0.3%的贷款。中国收购西奇公司控股权的交易，由于最终需要乌克兰反垄断委员会的批准，在今年夏天上报时引起乌克兰当局警觉，被立刻叫停。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以从事破坏和企图犯罪嫌疑6月对这宗交易提出刑事起诉。位于乌克兰南部扎波罗热的西奇公司总部亦遭到搜查，乌克兰检察院亦介入了调查行动。中文版维基百科介绍说，天骄航空由富豪王正控制，这位中国神秘商人亦参与了尼加拉瓜运河项目。资本构成不透明，甚至有军方背景的中国民营企业 最近在前苏联地区日益活跃，总部在上海的华信能源公司最近收购俄罗斯第一大能源企业罗斯石油公司超过14%的股权，成为这家俄罗斯战略企业的第二大股东。西奇公司的主要股东是乌克兰国会议员博古斯拉耶夫，这位79岁的乌克兰著名富豪既不承认亦不否认将旗下主要股票出售给中资企业，他仅仅表示西奇公司股票可以自由买卖。乌克兰媒体说，乌克兰法律没有明确禁止外国资本购买乌克兰战略企业控股权，向中国出售控股权之后，博古斯拉耶夫已经成为乌克兰议会中最富有的议员，他本人去年公布的财产报表中所持西奇公司的股份亦几乎减少到1%。红色经理出身的博古斯拉耶夫目前是西奇公司的名誉主席，从苏联时代起他就是西奇公司的领导人。1994年乌克兰对西奇公司实施私有化之后，博古斯拉耶夫本人和通过他所控制的几家公司持有西奇公司的多数股权。乌克兰媒体称博古斯拉耶夫立场亲俄，并与同样是苏联红色经理出身的前总统库奇马和3年前被推翻的前总统亚努科维奇关系密切，他曾经是亚努科维奇所领导的地区党重要成员，10多年来一直是乌克兰国会议员，同时与乌克兰亲西方领导人保持良好关系。在沙皇时代就开始生产飞机发动机的西奇公司是乌克兰屈指可数的关键战略企业，这一家企业所生产的各种发动机装备在大量的苏制和俄制直升机和运输机上。乌克兰指责俄罗斯侵略，3年前停止向俄罗斯提供各种海军和航空发动机，使俄罗斯军工业遭受很大打击，但是西奇公司等企业的盈利亦因此大幅下降。乌克兰媒体最近报道，西奇公司为了生存暗中帮助俄罗斯维修保养在叙利亚的战机和直升机发动机。中国正在加紧研发各种运输机和直升机与航空发动机，近几年来西奇公司和中国的合作日益密切。今年春季乌克兰副总理库布夫参加在北京的一带一路峰会时曾经表示，乌克兰与北京天骄航空集团联合生产的航空发动机今年年底将亮相，两国合作在中国重庆设厂联合生产发动机亦是乌克兰政府的关注的重点项目。他还表示，中国对西奇公司的投资会达到2.5亿美元。乌克兰驻中国大使焦明亦曾经到过重庆考察过厂房和生产线。乌克兰制止中国获得战略企业控股权的事件未来如何发展和怎样结束，目前都未明朗。长期关注乌克兰事务的分析人士伊格鲁诺夫说，乌克兰虽然标榜面向西方和融入欧洲，但是与中国的互动合作越来越多，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最感兴趣的就是乌克兰的军工科技，而乌克兰的权贵阶层在合作过程中都能够获得各种红利。伊格鲁诺夫说，
Вы знаете, дело в том, что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элиты Украины сегодня...
伊格鲁诺夫说，今年的乌克兰权贵阶层其实都是非常自私，他们一般都较少考虑乌克兰的国家利益。伊格鲁诺夫说，中国除了关注乌克兰的航空和航天等领域之外，乌克兰国防企业拥有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优秀技术人才，同样对中国有吸引力。他说，乌克兰能够使中国减少在军事技术领域对俄罗斯的依赖，俄罗斯亦因此妒忌和不满中国与乌克兰的合作，以及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取得的进展和成功。但是有俄罗斯媒体和军事分析人士认为，正是由于美国施加影响，导致中国差一啲控制乌克兰战略企业的举动最后功亏一篑。而美国过去对乌克兰与中国的合作一般都采取放任态度。西奇公司生产的发动机亦装备在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两款运输机上。乌克兰与中国的合作亦伴随着很多假消息。俄罗斯媒体曾经报道过，中国已经从乌克兰获得世界上最大的安225运输机的设计资料、图纸和制造技术，还引述中国媒体消息说，乌克兰科学家大批移民中国，但是乌克兰厂家和官方都对此否认。 中俄正在筹划的重型直升机在中方的要求下，原计划使用西奇公司引擎而不使用俄罗斯产品。中国获得西奇公司控股权的举动受挫后，是否将被迫改用俄罗斯引擎，目前亦是未知数。西奇公司目前与天骄航空一起参加在北京的国际航展，双方仲宣布签署多项合作协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副总统彭斯谴责罗兴亚穆斯林所遭遇到的可怕的野蛮行径。缅甸佛教徒干扰向被困的穆斯林提供人道援助行动。标普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副总统彭斯对罗兴亚人面对暴力袭击被迫离开缅甸向孟加拉国的所谓历史性大逃亡提出谴责。这个是到目前为止美国高级官员有关罗兴亚人危机使用的最强硬的言辞。彭斯副总统星期三参加联大维和会议的时候表示，整个世界正在是目睹缅甸上演一场大重大悲剧。
Recently, Burmese security forces responded to militant attacks on government outposts with terrible savagery.
彭斯表示，最近缅甸政府的哨站受到激进分子的袭击之后，缅甸保安部队以可怕的野蛮行径作出回应，他们焚烧村庄，将罗兴亚人赶出他们的家园。彭斯说，暴力的图像以及是暴力的受害者都令到美国人民，令到全世界正派的人都感到震惊。过去的一个月里面，已经有40多万罗兴亚穆斯林因为在缅甸面临人权侵犯以及是歧视而逃走。彭斯说，其中数以万计的人是徒步逃亡者，都是儿童。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宣布，美国将会提供价值3200万美元的人道救援物资，帮助逃离缅甸的罗兴亚穆斯林。而另外，大批人试图阻止人道援助物资运往缅甸西部被困的穆斯林，警方在星期三傍晚将他们驱散。政府信息办公室说，大约是300名的抗议者来到了佛教徒占多数的黑钦邦首府什对的一个码头，该处的一艘船正准备运送国际红十字会向被困该个邦北部的罗兴亚穆斯林运送50吨的包括食物、饮用水以及蚊帐在内的物资。这批人无视游说，是平静的佛教徒的恳求，开始向警察砸石块、投掷自燃的燃烧瓶。警察即是向空中是鸣枪，并且最终驱散了人群，有8个人被逮捕以及是拘押。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下调了中国评级，这次的降级距离政治意义重大的中共十九大只是有不到一个月，亦都是中国5月以来第二次被主要信用机构降级。标准普尔星期四将中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从 AA- 下调至到1级的至到 A+， 同时将短期评级从 A1+ 是将它改变成为 A1。 标准普尔在声明当中说，降级反映出他们认为长期强劲的信贷增长增加了中国经济和金融的风险。在今年5月，信用评级机构穆迪的投资服务亦都下调了中国的评级。中国一名28岁的女留学生星期一被发现在她乔治亚州的住所遇害，涉嫌的逃犯是逃走。警方已经发布通缉令，希望公众提供线索。根据科布郡警方发布的信息，被害的女生名叫李淑仪，在18号由于她没有上班，警方前去她位于乔治亚州士麦拿的公寓查看。当敲门没有人回应之后，警方是破门而入，发现了李淑仪陈尸家中。警方是未有公布受害者的具体身份。当地的华文媒体的报道说，李淑仪是刚刚从乔治亚理工学院毕业的中国留学生，她的朋友在17号就和她失联，这几日一直在寻找她。警方目前已经是确认了嫌疑人的身份。警方说，嫌疑人是现年24岁的白人男子蔡林瑞克，警方认为他开走了被害人的一部2015年的白色本田 SUV， 目前仍然在逃。警方经调查后，对蔡林瑞克提起严重伤害罪以及是重罪谋杀罪两项的指控。数千名抗议者星期四走上了菲律宾首都街头，对杜特尔特领导下的国家可能重返独裁统治向国民发出警告。 抗议者在马尼拉多处的地点游行，举行集会参加弥撒。这一日正好是前总统马可斯1972年宣布军管进入残酷压迫统治期的一日者。1981年的一场人民起义迫使到马可斯下台，结束了他的统治。示威者说杜特尔特具有和他所钦佩的前独裁者相同的专制倾向。杜特尔特去年就任之后没多久发动的警方针对非法毒品的大规模打击行动，导致了数千涉嫌从事毒品交易的人是死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总统川普在联合国发表演说，威胁要彻底摧毁北韩。一些地区安全分析家说，这种讲法可能被用来证明金正恩政权需要核威胁是有正当的理由，因而有可能损害国际社会对加强制裁北韩并且可能采取军事行动的支持。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在首尔报道。
9月19日星期二，在对联合国大会首次发表讲话时，川普总统将北韩领导人称作是自寻死路的火箭人。他警告说，平壤专制政权肆无忌惮的追求核武器和弹道导弹，会导致无办法想象的生命损失，是对全世界的威胁。他说，假如美国被迫自己或者捍卫自己的盟国，美国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够是彻底摧毁北韩。川普亦都说，他希望军事行动最终是不必要的。他亦都呼吁联合国采取更多的行动，使北韩相信无核化是他的唯一可以接受的未来。美国的一些关键盟友对川普的演说反应不一。在东京，安倍晋三首相的保守派政府赞扬美国总统对北韩的挑衅采取强硬立场。北韩的挑衅行动包括最近两次弹道导弹试验，试验导弹飞越日本上空。
北朝鮮の非核化を目指すという方針を改めて確認をするとともに、北朝鮮に対する圧力強化に向けて。
日本政府内阁发言人菅义伟星期三话，日本高度评价川普总统重申他们的目标，这个就是使朝鲜半岛无核化。高度评价川普强烈呼吁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国际社会合作，进一步对北韩施加压力。川普先前批评自由派的文在寅首尔政府试图和平壤接触谈判是衰政。文在寅政府对川普讲话中的对抗性言辞进行了低调淡化处理，并称这一位美国领导人致力于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在川普进入联合国大会大厅要发表演讲时，北韩驻联合国常驻代表池成南退席。中国外长王毅星期三在提到川普呼吁国际社会拿出更多的行动履行对北韩制裁时说，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做得不够是不正确的。很多支持川普的人可能喜欢他使用强硬的言辞来应对北韩迅速推进的核武器和导弹能力，但是批评者则表示，他在联大的讲话使美国更难以达到通过外交解决问题的目标。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东北亚问题分析师马科斯·洛兰9月19日星期二发表博文说，从北韩的立场来看，川普的讲话在这里再度证明北韩有必要拥有核武器自卫，因为由美国领导的外国敌对势力构成生存威胁。川普的话正好给了金正恩政权一个千载难逢的好借口，那些的讲话将不断地在北韩的电视上来回播放。巴鲁什学院国家安全研究教授卡拉安·罗宾斯说，他听到川普将北韩领导人称作火箭人，不禁心头一紧。他说，川普讲话的这种对抗性语调无助于说服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持怀疑态度的国家支持加强对北韩制裁，亦都不会使盟国认为有必要采取军事行动。罗宾斯亦都是美国外交关系学会的研究员。他说，
helps with the credibility of any diplomatic initiative that one might want to put forward. Certainly,
罗宾斯话，假如有人想提出乜嘢外交措施嚟解决问题，佢唔认为川普嘅话有助于外交措施嘅公信力，无助于美国同盟国嘅关系，亦都无助于美国试图使盟国团结起嚟，准备承担风险同牺牲。外交关系学会嘅司徒阿特帕特里克则称， 川普对北韩发出威胁是一种未成年人的伎俩，有可能损害美国的公信力。川普总统在讲话中对伊朗核协议发出批评，并暗示他有可能撤出那一个的协议，亦都等于是向平壤发出信号，显示美国不可信任。
I do think that the North Koreans are obviously watching carefully to see how Iran is treated. And
帕特里克话，佢认为北韩而家系喺度仔细观察伊朗受到乜嘢嘅对待，以预测假如北韩放弃核武器会发生乜嘢嘅事情。北韩当局为推进核武器项目提出嘅理由系，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同意放弃核武器，几年之后就被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支持的反叛力量推翻。美国之音记者柏登首尔报道。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星期三发布的最新经济展望对全球增长预期略作上调，说全球主要经济体以更加协同的步伐来到增长，投资、雇佣和贸易都在扩展，但该组织认为全球增长的趋势还不稳固，缺乏可持续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勋在华盛顿报道。
经合组织在最新的临时性展望报告之中，预计今年两年全球经济增幅分别是 3.5% 和 3.7%。该组织又说，比较乐观的预期是基于工业生产和贸易都有回升，此外技术方面的投资反弹亦都会进一步加快。经合组织的最新预期比今年6月的时候的预期略有改善，2017年和2018年增长预期都上调 0.2%。但是这次展望指出，商业投资和贸易的复苏仍然是嫌过慢，难以维持健康的生产力的增长，薪资增长总体令人失望，欠公平。此外，新兴市场作为全球总体增长的关键所在，它的未来的强劲增长有赖于更为深入的改革。经合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海瑟林曼说，短期前景更加广泛，将势向好，但并没有自满的余地。海瑟林曼说，一些经济体仍然需要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同时亦都要留意金融稳定，以便继续为财政和结构性进一步再平衡举措提供支持。结构性问题方面，他认为应该加大努力巩固刚刚显现的投资回升，解决生产力增长缓慢，保障复苏的成果能够惠及所有的人。经合组织展望预期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增长步伐不变，基于强劲的消费支出和商业投资，预期美国今明两年增幅分别是 2.1% 和 2.4%。 此外，美国就业保持强劲增长，但财政宽松和监管改革在2018年能够给增长带来什么程度的额外提振还没办法确定。欧洲主要经济体增长好于预期，亦都推高了整个欧元区的增长前景。欧元区预期今年增长 2.1%， 2018年增长 1.9%。 在今明两年，德国增长预期分别上调到 2.2% 和 2.1%， 法国是 1.7% 和 1.6%， 意大利增长是 1.4% 和 1.2%。增长预期上调反映出这些经济体今年上半年的表现好于预期，就业率升高，宽松货币政策以及政治不确定性降低。其他上调因素包括消费增长和投资更为强劲，以及健康的出口增长。英国受脱欧影响，经济增长放缓可能延伸到2018年，虽然失业率下降，英镑走低推动出口，但同时亦推高了通胀。加之脱欧谈判结果难以确定，经合组织预期英国今明两年增幅分别是 1.6% 和 1%。 日本因为加大公共投资和更强劲的亚洲经济，今年上半年增长有起色，今年增长略有上调，预计是 1.6%。 2018年企业利润增长将会有助于强化商业投资，但工资的涨幅缓慢以及财政整顿或者可有影响，整体增长预期是 1.2%。 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长总体有所改善，推动因素包括一些大宗的商品出口国增长反弹，以及中国在公共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经合组织将中国2017年的增长率上调到 6.8%， 受刺激措施减弱和继续稳定国企债务等的因素影响，预期2018年中国增长率是 6.6%。 印度就是因为商品和服务税改等的影响，导致今明两年增长预期分别被调降为 6.7% 和 7.2%。 俄罗斯和巴西经济分别受到油价提高和宽松货币政策开始逐渐复苏，预期俄罗斯2017年和2018年都有大约 2% 的增长，巴西就分别有 0.6% 和 1.6% 的增幅。以上是美国之音萧迅的报道。
一个人权组织说，印度砖窑行业的几百万的劳工正是陷入债务缠身、工资太低的恶性循环，他们被迫带着子女在高温和灰尘弥漫的砖窑工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反奴役国际组织星期三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说，北部旁遮普邦各地运作的近10万个砖窑雇佣了大约2300万劳工，窑主在制砖季节开始前向几乎所有劳工提供的贷款，使这些劳工即时债务缠身，高达10个月的整个制砖季。窑主扣发劳工工资而且没有记录，使窑主因此支付给劳工的钱远低于应该给的数量。高达80%14岁以下的儿童炎热月份里面每日平均工作9小时，由于工人所赚的是按砖的件数计算，他们的家庭为了提高产量被迫将子女送去劳动。这份报告还说，砖窑的生活条件很差，空气中弥漫着灰尘等化学物质，而且没有自来水，全家逼在不够8米的房间里面。报告中提到的反奴役国际组织的伙伴机构社会正义志愿者敦促印度政府实行砖窑劳工最低工资和童工法，确保儿童接受适当教育。社会正义志愿者组织干事长加伊辛格说，现在是政府负起责任结束21世纪不应该出现的这种剥削的时候了。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纽约州上诉法院最近在一项具有争议的判决当中，维护了该州禁止协助死亡法的合法性，判定这个法律没有违反病患的宪法权利。这项判决在以自由派著称的纽约州，甚至是全美国，都引起了不少的震荡，再次引发有关安乐死的争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薇的报道。
纽约州的终审法院就是纽约州上诉法院最近在迈尔斯起诉斯莱德曼这个案件之中的一致判决说，协助死亡并不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判决说，虽然纽约州长期以来一直判决说，一个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有权放弃拯救生命的医疗护理，但是他们拒绝接受原告提出的一个论点，亦即是个人拥有他们所定义的协助死亡的基本宪法权利。判决还说，纽约州禁止协助死亡的法律是出于保护人生命的州的合法利益。原告迈尔斯现时已经去世，被告斯莱德曼是纽约州司法部长。另外一名原告纽约州律师埃里克塞夫对纽约州上诉法院的判决表示失望。
I can't think of anything that an individual has greater right to than control over her or his own ending。
塞夫说，他想象不出一个人有什么比可以控制自己生命的终结还要大的权利。当确定生命已经走到尽头的时候，也就是说当他知道自己已经没办法痊愈的时候，他所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在他最后闭眼之前要忍受有多大的痛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薇的报道。
好，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Michael 是一名美国学生，在纽约读大学。他的一个要好的同学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李华。今天 Michael 刚刚在校园里面撞到李华。李华会在谈话当中学到两个常用语的，分别就是 couch potato 和 nuts。
Hey Michael， 你去哪里？
I'm going to meet John at the subway。 You've met John, haven't you？
诶，是不是上次在一个 party 那里你跟我介绍那个戴眼镜的人啊？
Yes, I want to drag him out to do something. You know, he's such a couch potato.
佢系咩话 ？Couch potato？ 乜嘢系 couch potato？ 佢中意食薯仔
？No, couch potato is an expression used to describe someone who sits in front of the TV all the time, eating junk food, such as potato chips.
哦，原来 couch potato 系指一个人成日喺电视机前边食零食。我知啦 ，couch 系 sofa，potato 系薯仔 ，potato。但系 Michael。Couch 是怎样拼的?
Couch is spelled C-O-U-C-H.
这个常用语很得意噃。咁 couch potato 是咪只能够指人呢?
Yes, it is only used to describe people, those who are lazy and unmotivated.
哦，只能够指人，嗰啲懒懒散散、冇活力嘅人。好，下次我就叫我哥哥 couch potato， 佢成日睇电视。一睇就睇到三更半夜，食啲嘢周围抌，地毡啦、sofa 啦，周围都有。
My father's like that too. My mother's always angry with him, but he doesn't care.
诶，你爸爸都系咁噶？如果我系你妈妈，我都会嬲啊。
But sometimes, after a really hard week at school, I also just want to collapse and be a couch potato.
一个星期喺学校读书实在好攰。翻屋企做一次 couch potato， 我谂仲系可以嘅，只不过唔好日日都系咁就得啦。
Yes, Li Hua, I agree. 李华 ，Would you like to join us? John and I are going to play tennis.
你哋要打网球啊？真系好啦，我而家学紧打网球啊。
That's wonderful. You know, some people think I'm nuts for having a friend like John.
有啲人觉得你系咩话 ？Nuts 唔系花生杏仁之类嘅果仁咩？你同 John 做朋友同食花生有咩关系啊
？No, nuts here means someone who is crazy.
原来 nuts 喺呢度系讲一个人做嘅事好怪，大概就好似中文里边所讲嘅你傻噶，系咩
？That's right. John can be rude, and he also argues a lot.Sometimes he does drive me nuts.
佢睇嚟唔似得好似对人冇礼貌，中意同人拗颈嗰类。你头先话 drives me nuts 系咩意思啊
？Drives me nuts means he makes me crazy.
我仲可以话 drive me nuts 或者系 drive someone nuts。诶 ，Michael， 嗰日我去移民局办手续，排好长嘅队，我企咗一个钟头，真系好嬲啊！我可唔可以话 they drove me nuts？
Of course. You know, my mother used to make me clean my room every night when I was in high school, and that drove me nuts.
你读中学嗰阵时，你妈妈每晚都要你打扫房间，真系有啲受唔住。Hey, Michael, 你识得我嘅朋友张红吗
？Oh yes, she is nuts. She spent $200 for a dress, and it's ugly.
系啊，张红呢个人有啲问题嘅。花$200美金买件咁难睇嘅衫，不过 Michael， 你总系批评人哋买啲嘢嘅喎。You sometimes drive me nuts too.
Li Hua, I think you're learning these words too fast.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咗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一个咧就系 couch potato， 指就系嗰啲经常坐喺度睇电视食零食嘅人。咁而另一个咧就系 nuts。就是说一个人不正常做的事很怪。好了，今天的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就够了，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九点至十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在10点到11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六十年来，联合国维和使命在世界的一些最危险、最困难的环境中执行任务，维和人员保障稳定，防止爆发新的暴力，帮助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实现从冲突中到和平的过渡。随着目前的安全挑战越来越错综复杂和危险，联合国维和使命通常包括政治、军事和人权方面，这个对大众、对维和人员提出更高的要求。公众期待维和人员缓解紧张，防止爆发新的暴力，保护平民。这种高度复杂性使到综合培训不可或缺。长期以来，美国和印度一直支持国际维和努力。美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最大资金捐助国，印度是提供最多维和人员的国家之一。因此，美印两国共同参与培训联合国维和人员合情合理。今年七月，美印两国联合为非洲伙伴国主办了第二届美印联合维和课程培训。这个是一个为期三个星期的课程，学员是训练他们本国维和人员的军事人员。课程的目的是建立向联合国维和使命派遣军队的非洲国家的能力。课程的内容包括应对行动及后勤保障，以及人道主义问题，来自贝宁、埃塞俄比亚、加纳、基内亚、肯尼亚、马拉维、纳米比亚、利日尔、利日利亚、卢旺达、塞内加尔、塞拉利昂、南非、坦桑尼亚、多哥、乌干达和扎比亚的军人接受了培训。培训将帮助确保新一代的维和人员达到使命成功所需的最高标准。美国驻新德里大使馆临时代办卡尔森表示，课程的重要性以及两国进一步维和合作的努力，是美印双边关系转型为全球伙伴关系的组成部分。卡尔森说，美国和印度在努力合作，不单只是为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是改善世界人民的生活。美国去年将印度定为美国主要的防务伙伴，这个进一步突出了两国为全球安全做出积极贡献的重要性。这一种培训课程就是他们共同合作的典范。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十一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七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十八，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的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了。在11点至12点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0551。听日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